再次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参加我们又一讲预言地标系列讲座，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到来，我也特别感谢大家一晚又一晚每天坚持来听课，还要感谢场外收看直播的观众，所有的直播点北美地区、欧洲其他一些地方，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系列学习。今天晚上这一讲其实是把整整两课的内容合并到了一起，研究的主题重点围绕最长的时间预言和崇拜的圣所，主要参照但以理书的两章经文，但以理书八章和但以理书九章，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本次系列的总题目叫做预言地标，全世界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是印度的泰姬陵，它建造于17世纪的印度，壮观的设计和建筑构图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花了20多年才完全竣工，期间2万名工人经年累月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皇帝最宠爱的王妃在生第14个孩子时难产去世，而皇帝深爱着这位妻子，便计划造一座陵墓以纪念自己对爱妻的深情。于是他寻觅全国上下最优秀的建筑师，完成了这栋最美的建筑。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泰姬陵不仅是为纪念，同时也被皇帝视为赎罪的地方。这是在17世纪莫卧儿帝国时任皇帝沙恩贾汗亲自为竣工献词，愿犯人能再次得到庇护，得蒙赦免，离开罪恶，重获自由，愿罪人找到逃至这里的路，让他过去一切的罪由都得以洁净，愿陵寝的目光将刻骨忧伤化为泪水，借着日月明眸之辉洒落人世间。他的建造只为再次彰显造物之主的荣耀，非常有意思，他竟然谈到一神论的创造主，说这栋建筑是犯罪之人寻求的庇护之所，就像圣经中的逃城，因此它不仅华美，同时也被珍视为敬拜和赎罪的场所，即使最初只是为了纪念爱情。很多人也不知道，在1830年英国曾经一度谋划拆除当时无人关注的泰姬陵，他们本想拆毁原址后把大理石运到英国拍卖，因为当时的整片陵园根本无人打理，荒着也是浪费，到哪儿还能找到如此庞大的大理石群作为充足的货源呢？甚至大型拆卸设备都已经被运到了大门口。不过在最后一刻，英国传来消息，伦敦大理石价格一路下跌，长途运输回去销售得不偿失。真是万幸，如果市场四平八稳，泰姬陵早就没影了。圣经也曾经谈到过某一建筑，有时它被称为会幕或圣殿或者圣所，它似乎无处不在。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大多数重要的圣经预言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围绕这栋建筑，今晚我们将学到很多关乎旧恩的知识，以及一些很有意思的圣经预言，甚至和今天也息息相关。这一课是第10讲，重点针对的主题就是洁净圣所。当以色列儿女离开埃及之后，摩西登上西奈山，他在山上从上帝手中领受了什么？是十诫法版，其实并不仅仅只有法版。圣经记载，上帝还交给他一份图纸，正如上帝向挪亚口授方舟图纸，他也传递给摩西建造会幕的图纸。这是整个希伯来文化体系中崇拜活动最核心的环节。这份极其特殊的建筑设计图教导百姓明白上帝如何拯救他的子民。请看屏幕，起初当以色列人穿越旷野时，需要临时建一个可移动的会幕，以便随时安营扎寨，随时迁移前进，再安营再拆卸。指定的利未人扛着会幕从一处行军至下一处营地，这一扛就是整整40年。最终到达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建了固定的会幕，而圣所的重祀过程始终演绎着完整的救恩计划。只有一扇门，耶稣说通往救恩的门一共有几扇？一，它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就是门。 他是上帝的羔羊，百姓带着羔羊穿过圣殿之门，第一件事就是在圣殿门内献上祭物作为牺牲。百姓进门之后一抬眼，就能看到两样主要物件。走进唯一的门，最先看到的是一座祭坛，这是奉献祭牲的地方，动物被献为火祭，成交上帝预标十字架的牺牲。下一个物件被称为洗濯盆，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圣所以前，必须先用盆里的水清洁。当年在埃及，以色列儿女脱离被奴役之地之前，先要杀羊献祭，然后才穿越红海。水在这个过程当中预表浸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说，百姓们在海底受洗，众人穿过红海登上对岸，某种程度上象征受洗。经上说，耶稣是羔羊，耶稣是灵磐石，耶稣是活水的源泉。会幕当中所见到的每一样物件都在讲述耶稣。接下来进入室内，这里被称为圣所，会幕的第一个房间。地上共建过三处圣所，旷野中建造的可移动会幕，最华美的所罗门圣殿，以及以斯拉和尼西米修复的圣殿，三处结构完全相同，都是遵循上帝的图纸。圣所的信息非常重要。进入第一间内室，首先看到的是摆着陈设饼的桌子。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目光所及另外一样物件是灯台，外围有七个灯座，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抬眼看到的第三个物件就是香坛，祭司在那里焚香，宜人的馨香之气飘过帷幕，进入圣所中的圣所，也就是最重要的至圣所。香气预表着祷告，耶稣为罪人而代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在走进至圣所之前，先看看圣所里的三样物件，这可是想要成为成功的基督徒的三样秘密武器，都知道吗？陈设饼、灯台、焚香的坛。要吃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话，读经。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为我做见证。还要祷告，香坛的馨香之气，读经做见证和祷告是与主建立亲密联系的关键。接下来穿过圣所的帐幕，进入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物件，是什么物件？就是金约柜，由黄金制成的约柜。约柜里放着什么？十诫法版。圣所之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当我们研读启示录，耶稣在启示录一章显现时，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有没有想过这预表什么？圣所里的七灯台。启示录十一章经上说，我看见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地上的圣所正是上帝在天上之圣殿实景的缩影。旧约圣经的另一卷预言书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异象发生在圣殿。以西结书个人灵修，我刚好读到第四十章，有人在丈量圣殿，也是在圣殿。撒迦利亚书、但以理书，许多伟大的先知都在预言中提到过圣殿，还有启示录都曾经以圣殿为背景。研究这些经文能学到很多隐秘的教训，理解上帝和他的救恩计划，甚至是警告和教训。本课隋唐教材上篇讲了圣所蓝图，耶稣生平有好几次重要事件发生在圣殿，犹太人祭祀和敬拜的中心场所在基督时代叫做圣殿。耶稣生活时期的圣殿是重建之后的建筑，之前的所罗门圣殿历经400年风霜，毁于尼布甲尼撒之手。过了70年，以色列人返乡，以斯拉还有尼西米都重建圣殿，可惜其气势均远不如前。基督时代罗马指派的犹太皇帝哈希曼王希律大帝是位很有激情的建筑师，代表作包括马萨达堡垒、凯撒利亚好多处经典。他也是冷血暴君，正是他下令屠戮伯利恒男婴，出于政治目的，他也要做些伪善的表面文章。于是他重修圣殿，修得相当不错，百姓仍照常去做礼拜。当耶稣去圣殿准备教导真理，百姓本该带着备好的牺牲，可所谓的宗教领袖把圣殿变成闹事， 他们在那儿卖羊羔，卖鸽子，卖各种献祭的动物。圣殿的院子原本应该是祷告、赞美和敬拜之所，现在听起来热闹的像是贩卖家畜的跳蚤市场，买家卖家都在面红耳赤讨价还价，恶臭熏天。这天耶稣走进圣殿怒叹，难道不是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对了，这是在引用旧约圣经。接着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眼中喷出怒火，他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还记得这些经文吗？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用不着打人，举起鞭子已经有足够的威慑力。接着约翰福音二章十六节，耶稣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注意，耶稣在这里说我父的殿。耶稣在世的传道生涯行将结束时，宗教领袖拒绝他的教训。主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样的对比很值得关注，明显的变化。马上进入本课的第一个问题。不过今天的内容很多，请务必帮我祷告，我也为您祷告，因为我讲得快，您也得听得快。非常重要的信息，好吧，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据但以理书第八章的预言。这段经文还是打开圣经，必须得读一读。如果有圣经，请打开但以理书八章。开始研究一系列问题之前，需要预先熟悉一下。但以理书八章一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给我。但以理是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要塞城市又是以兰省的省会。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是他见到异象的开头。他在河边见到一只公绵羊，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不久又出现一只山羊。如果读过前面的章节，之前他还曾见过狮子，又见熊，还见过一只豹。他对这些动物百思不解，天使来为他答疑解惑，告诉他每种动物预表着不同的君王或不同帝国，在他们掌权的历史时期会统治或影响上帝的百姓。但以理书是在预言历史，比如第二章中，大家都还有印象吗？通过一个梦中见到的大象呈现出一幅世界历史缩影图，上帝用不同的表号，通过异梦或异象展示出不同的视角。回到但以理书八章，得仔细研究。他先看到河边有只公绵羊，有两只脚，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突然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变形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一只特别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攻击绵羊，折断他的双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暂时先读到这儿，一会儿还要回来，只是先完整的读一遍，然后再详细解释这些意象有什么含义。好吧，第一个问题，但以理看到一个奇妙的意象，在第八章，他看到一只公绵羊有两只脚，这里的公绵羊预表谁？同一章后面，天使赶来给但以理指点迷津。读一下第二十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哪两国？马代和波斯王。经上还说这两只脚一只比另一只大，开始出现的是马代，但后来波斯帝国强势逆袭，甚至后人只知波斯帝国，忘了曾有个马代。还请大家再记住一点，作为犹太人，当他们穿越旷野时以何业为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翰、大卫都是牧羊人。 犹太人非常熟悉绵羊和山羊，耶稣讲审判时也用绵羊和山羊对比，因此这两种动物预表的是两个庞大的帝国。好吗？现在马上要跳到第二个问题。接着但以理看到一只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山羊预表下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他会攻击绵羊。经上说他来自西边，这个来自西边的王国就是希腊，他崛起的速度惊人，一路势如破竹，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否认，在所有的帝国，古代帝国中，亚历山大大帝的速度无人能及。他去世时只有32岁，从他19岁到24岁之间，一直在征服世界，迅如闪电。他的士兵行军速度和跋涉的距离超过所有军队，因此在这场双羊之役中，山羊打败了绵羊，亚历山大打败了大流士，一举拿下波斯帝国，占领了他的全部疆土。但以理书8章21节22节，那公山羊，天使开门见山，我们还用得着猜吗？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这是雅各王版出现的希腊。接着解释，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这些细节完全符合亚历山大大帝的特征。经上说他从西而来，他来自西边。攻打波斯帝国时，他凶猛残暴，迅雷不及掩耳。在前一章但以理书7章，希腊被誉为长着四个翅膀的豹，因为他快得几乎脚不沾尘，征战速度空前，所向披靡。别忘了当时还没有机械化装备的部队，之前没有任何队伍比亚历山大的军队更快，快得难以置信。接着经上说，正当他大展宏图之时，年富力强大脚，最重要的那只脚折断了，不是伤病劳损，而是丧命。亚历山大突然离世，尽管他可以战胜世界，却无法成功的战胜自我，死因尚无定论。他在一夜酩酊大醉之后卧床不起，有人怀疑是否被暗中投毒，终究没证据，恐怕只有到天国才能真相大白。也有人说是因为疟疾，他确实发烧，还有人猜测他是酒精中毒。总之他猝死时很年轻，临终之前，以前我可能讲过，他妻子问谁来掌管你的国家，他回答强者为王，一语成谶，必从这国里兴起。我们来继续读下一节经文。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亚历山大的四位大将军把他的庞大帝国瓜分为四块，并且各自为王。不久，四个将军开始自相残杀。不过，希腊帝国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比波斯都长。第三个问题，继续下面的经文，从这四角中的一角上，又长出一个小角，就像梅花鹿的绒角分出一个叉。四角中的一角上，又长出一角，新出现的角开始冒头，最后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这只小脚预表的是哪一个权柄？从基督的时代就可以看到这则预言的应验。希腊之后是哪个帝国？罗马。使徒行传第18章2节，因为格老丢凯撒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凯撒格老丢控制着整个帝国，当时他很不放心犹太人，要把他们驱逐出境。回顾一下这只公山羊，他最初的本体指亚历山大大帝折断于壮年，然后分裂出四角，另外的四国，四个藩王，亚历山大的四位将军。接着从这些角中间又冒出一个小角，这只小角却与其他权柄有些特殊的差异，这也是必须关注的一个政权，因为它会长成我们以后要学习的敌基督的权柄。请读一下但以理书7章8节，再谈这只小脚，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格外的与众不同。后面还说他会犯亵渎上帝之罪，说夸大的话，这里是和启示录17章前后呼应，解释他的特征。但以理书7章24节，他这只小脚与先前的不同，有变化，历史上先前的大帝国 有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都是典型的君主制政权，由君王统治。只是从罗马开始，罗马不再只是铁腕的君主制，凯撒虽仍是帝国元首，但罗马已经开始衰败。罗马的政权最终被罗马的宗教权柄取而代之，这是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学过五年级的历史都应该知道。罗马政权渐趋衰败，基督教却蓬勃发展，而且不仅局限于宗教，更渐渐演变成为一种宗教政权，政教合一，大家心照不宣。第四题，天使告诉但以理，这只小脚将毁坏圣所，圣所要等多久之后才能被洁净？现在马上进入圣经中最长的时间预言，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到，这就是答案。哦，幻灯还没打到屏幕。好了，到，请跟我读，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现在还是再回顾几处经文，要洁净什么？得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只要再看一看但以理书八章，我们继续读一下第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翻祭交付他，指小脚，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这小脚是如何逼迫上帝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耶稣的真理？在那段时期，真理步步妥协，小脚却节节攀升。下面给大家读几份历史简讯，我不想引发分歧，但这不是什么秘密。在基督时代之后大约三四百年的期间，起初基督徒在罗马受到严峻逼迫，信徒被扔进狮子坑，不是吗？我小时候不理解，听说罗马把基督徒烧死在石柱，扔去喂狮子，罗马人总是在嘲笑基督徒，然后一转身罗马成了基督教大本营，怎么回事？刚才还禁止信教，转眼功夫就成了国教，180度大掉头，是吗？事实真相就是，随着君士坦丁声称归主，过一会儿还要补充解释，基督教一度被认定为非法宗教，被取缔禁止，被严厉逼迫剥夺权利，被杀害，住地下墓穴，活在黑暗中，忽然间就成了国教，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时尚的标志，就是因为君士坦丁自称为基督徒。可惜真实的情形是，很多人加入基督教，表面上离开原来的希腊罗马式宗教，骨子里却并没有悔改，甚至不了解基督圣训，总是试图把异教的想法带进教会。上一讲我们刚刚学过地狱之火的真相，人死后不会立刻去天堂，要先等审判和复活，惩罚罪人的地狱之火不会永远燃烧，记得吗？的确有硫磺火湖，有审判，但有很多误传的解释只是源于希腊神话，对吗？这就是将真理抛在地上，例如说炼狱是天堂和地狱间的中转站。近几年天主教刚刚更正，它并非圣经教训，没有任何圣经依据，总有些奇怪的想法。又比如说人死后立刻去天堂，再回来找自己的身体，或者去亚伯拉罕怀里，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真理被抛在地上践踏，有人说只要你信耶稣就够了，不需要再守十诫，不用再被他的律法约束，这也是把真理抛在了地上。那段时期很多真理都被肆意败坏。那么到什么时候圣所才能被洁净呢？好吧，第五题，过一会儿我再来总结，先继续看下一题。当但以理看到这只小脚的权柄迫害上帝的百姓并践踏真理，他作何反应？天使解释意象后，但以理明白了这道信息，他看到上帝的百姓将要面临的厄运，心痛不已。经上说，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七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他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从15岁被掳到巴比伦，也许是16岁，70年弹指一挥间，他已经80多岁，可能更老。但以理看到沉痛的异象，上帝的百姓被敌基督的权柄残酷逼迫，他陷入昏迷，病得很重，失去知觉。天使知道他的困惑，赶回来继续为他讲解预言，到但以理书9章才讲完。注意，请别忘了，但以理年纪轻轻， 便成为战俘，被掳到了巴比伦。那时全世界最美丽的建筑绝对不是泰姬陵，甚至空中花园也还没建成，最恢宏壮丽的建筑物就是大卫王积攒了几百万资财，再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完成建造的圣殿。黄金铺就的房间有全世界最大最粗的两根青铜柱，甚至各有其名，右边雅金，左边是伯阿斯。丹伊里在童年时代亲眼见到这磅礴的圣殿，绝对堪称世界几大奇迹之一。但他又亲眼见到这圣殿被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民族被征服，大卫曾经的辖区，上帝亲自选址的耶路撒冷被火焚烧，百姓被驱散，被奴役，甚至被杀害。在巴比伦的70年漂泊，但以理无时不在渴望弥赛亚何时才会到来，大卫的后裔何时到来，我们何时才能重返耶路撒冷。在但以理书9章的开头，经上清楚地描述先知正在查阅圣经，虽然不是我们手里的版本，但里面也有预言耶利米、以赛亚、大卫，所有之前的先知。但以理正在读耶利米的预言，这是第9章的内容。他看懂了耶利米说，70年之后上帝的百姓就要回家，赶紧祷告，主啊，70年满了，现在是波斯王掌权，我们何时回家。正当他祷告时，天使加百列来到他面前说，但以理，我来帮助你明白那个意象。这里就是那节经文。加百列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此天使加百列前来为他讲解异象。哪个异象？第8章让但以理昏迷不醒的异象。因此这个异象是在向世人介绍弥赛亚的到来，至耶稣第一次降世。第6题，在第9章，天使为但以理解释了预言的细节。在这个异象中提到一个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日期，是多长时间？请打开您的圣经，和我一起打开但以理书9章，读一下23节。但以理书9章23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天使的速度太快了，但以理刚开始祷告，加百列就接到出发令。天使可不仅仅是以声音的速度或光速旅行，而是以天使的速度、思想的速度、超越想象的速度，穿越宇宙时空。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第9章没谈到任何意象，那么天使指哪个意象？就是但以理晕过去之后第8章没讲解完的意象，对吗？70个7，这是第24节。但以理书9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70个7。本国之民是谁？犹太民族。70个7定了，在这里是指为本国之民切断播出或预留的时间段。为什么？向世人介绍引荐弥赛亚，为你圣城止住罪过，除尽罪恶，为全人类的罪献上最后的牺牲。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基督将为世界带来永远的公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或至圣所。基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受高者。弥赛亚又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的受高者。当先知撒母耳把油倒在大卫的头上，他是在用油膏大卫。耶稣受洗时既是被圣灵所膏，又是被上帝亲自所膏，他是上帝道成肉身，对吗？天使说定了70个7，一切都必会应验。你当知道，当明白，注意这些时间预言的起点。第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加在一起，共有69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圣城连接带号都必重新建造，那是指尼西米生活的动荡时代，圣城的街道和城墙都被重建。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但并不是为他自己，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耶稣引用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荒凉的事。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来坚定盟约的他是谁？涉及两个人物，一是君王米塞亚，另一个是行毁灭之君。第27节，显然先出现的是救主米塞亚。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锁定的结局。必须弄清楚，耶稣说，马太福音24章关于再临，耶稣提到毁坏可憎，使地荒凉。他说，先知但以理说，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今晚耶稣在提醒你们要读着经并要会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引用的预言，就是为警示我们要领悟，回到刚刚读过的屏幕上的经文。第八章异象之后到第九章，天使为但以理解释预言，详细的解释第八章的预言。异象中出现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日期是多长时间？读一下但以理书九章24节，经上说多长时间？70个期，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定了70个期，要封住异象和预言。一期也就是一周有几天？7天，这数字从没变过。70个期是多少天？7×7=49，×10=490，对吗？但是在预言历中，一日顶一年，一会儿可以查几节经文证明这个原则。因此上帝告诉但以理，共有490年的预言期，为他的百姓预留，去完成选民的重要使命。犹太人的主体使命就是传扬弥赛亚。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地上万国通过他哪位后裔得福？就是通过耶稣，对吗？好的，接下来第七题。2300日和70个期的时间预言以何时为起点？上帝已经清楚地把答案留在但以理书九章25节，天使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必有7×7=62期。注意，7×7=62期，对吗？加法计算，62+7等于多少？69，离七十还差一个期。天使说，在最后一个期的中间，受膏君会使祭祀止息。把70个期分成几份？最初7个期，百姓在重建圣城。接下来有62个期，结束后一共过了69个期。经上说，弥赛亚马上就要受膏，开始他的传道事工。在受膏君出现之前，先有7+62个期。起点就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开始。从落满尘灰的历史典籍，能否查到那是哪一年？感谢主，圣经给了我们答案。以斯拉记7章7节，大家都能记住，很好的数字。以斯拉7章7节，亚达薛西王第7年，名字挺有意思，大家跟我读。亚达薛西听起来像大学的学术课题。我正在研究亚达薛西。国王颁布圣旨，允许犹太人返乡，类似的返乡令有好几次，这是唯一强调百姓可以修圣城、修城墙、修圣殿的谕旨，颁布于主前457年，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历史年代。因此这就是起点，主前457年。后面提到，在69个期之后，弥赛亚的传道生涯即将拉开序幕。先是有7个期，49年，百姓在动荡之中重建圣城街道，接着是另外62个期，总共是69个，对吗？当我们解释圣经预言的时候，一般要应用什么原则？一日顶一年。有好几处经文，以西结书4章6节，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民数记14章34节，一年顶一日。甚至耶稣亲自认可，路加福音13章，有人提醒耶稣，夫子你最好快点逃命，施洗约翰被捕了。这时耶稣刚开始传道半年的时间，耶稣说，去告诉那个狐狸说，我在传道，一并赶鬼，今天明天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完成使命。耶稣传道绝非仅3天，而是3年多。他在讲预言，遵循一日顶一年的原则， 因此要想解释预言中的时间，这是最接近原意的计算方法。好的，第八题，按照天使的解释，从主前457年开始计算69个期之后，就会出现受膏君米塞亚，有没有应验？刚读到这一段，我是在山上读到这一段，兴奋的手舞足蹈，原来圣经竟然如此真实，我当时真的激动的再也坐不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只能蹦着跳着赞美上帝，心想哇，基督第一次来的正是时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预言，为什么还有人不信圣经？预言有没有应验？如果按照一日顶一年的标准，那么从主前457年开始往后数69个期，刚好到了耶稣受洗的年份主后27年，马太福音1章22节23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先知的话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但以理书9章24节最后一个期开始时，要高至圣者或至圣所，耶稣受洗时有没有圣灵像鸽子落在他身上，他是否受了圣灵所高，什么事件标志着耶稣传道之功的开始？接受浸礼。圣经中最清晰明确的年代数据之一在新约，路加福音3章1节，请打开圣经，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线索。路加实名记录了很多当时的君王将相，虽然有时定位古代的时间并非易事，但路加医生为我们留下了毋庸置疑的确切信息。路加福音3章1节，凯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这个年代并不难追溯确认，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又一个追踪定位的信号。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上帝的话领导约翰。看看这几位不同身份的国家首脑，我们可以用三点法精确定位日期，三点法只需三个点，路加留下五个名字，历史上只有一年五位人物曾同时在任，主后27年，真的是毫无争议的结果。这也正是耶稣受洗的那年，刚好是主前457年，推算69个期之后。马可福音1章15节，当耶稣开始传道时，他先说什么？日期满了。耶稣受洗之后马上说日期满了，他是指什么日期？正是指但以理书中的这个预言，主受圣灵所高开始传道，他正是民心所盼的那位，每个犹太人读过但以理书都想知道弥赛亚何时到来。这一预言说明，倘若他们认真研究旧约，就应该能够推算出耶稣出生的年份，因为大祭司必须年满30才能够就任，耶稣受膏时大约是30岁，约瑟30岁开始从政，大卫王30岁登基，祭司30岁就任，犹太人可以猜到弥赛亚从30岁开始传道，也就是耶稣受洗的时间。记得经文吗？经上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只要把受膏君出现的时间点往前退回30年，就能算出主降生的时间。这里有几幅图表帮我们回顾一下刚刚谈到的几个时间段。首先，从主前457年过了69个期，69乘7等于483年之后，耶稣受洗受膏，这是主后27年，历史进程严丝合缝，正是按照圣经的预言轨迹，从亚达薛西王签署命令或者发布命令，直到基督受膏的日子，他受洗后开始传道，开始公开布道，这时共剩下最后一个期。注意，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70个期，现在只有69个期，最后一个期会发生什么？经上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最后一个期，就是和上帝的百姓坚定盟约的时间，对吗？好，这些时间预言，从出令重建圣城，我得保证和幻灯同步才行。然后到了耶稣受洗，也就是在主后27年，69个预言周结束之后，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期将要发生的事情。继续看第九个问题，问题九， 预言中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先读一下圣经答案，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经上说，过了六十二个期六十九个期之后，那受膏者必被怎样剪除，但并非为他自己。他是为了谁被剪除？为你，为我。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耶稣在他最美好的年华为我们献出他自己。救主弥赛亚被剪除，这也是很多宗教领袖无法理解甚至争论不休的地方，因为他们希望弥赛亚来时借用大卫的王权和参孙的力气，挥舞铁拳推翻罗马政府，建立新的世界帝国。可弥赛亚竟然成了被宰杀的羔羊，这与他们的期望实在大相径庭。接下来经上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这是最后一个期。好吧，必须得稍微暂停一下，请拿出圣经，这一点千万别漏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请打开希伯来书二章，在后面的新约，希伯来书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耶稣亲自传道三年半，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坚定了基督。我先告诉大家马上要讲什么，然后再回顾之前的内容，因为这课的内容信息量太大。已经有了490个预言年，都能跟上吗？这个预言期间被分为三部分，首先是七个七49年，得到谕旨修复应许之地，在动荡中重建圣城街道和城墙。接着在490年中又走过了62个期，就到了主后27年，经上说弥赛亚将要受膏。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期，弥赛亚受膏后，耶稣传道并未满足七年，他只传了七年的一半，他亲自传道三年半之后，他在最后一个期的正中间被剪除。最后结束是主后34年，耶稣死于主后31年。他说我要传道，也要亲自培训十二使徒，在他离开复活升天之前，他这样吩咐使徒，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但是请注意，耶稣起初没有让他们去全世界，反而让他们不要往外跑，要先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接受圣灵。领受圣灵之后再去为主做见证，先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使徒行传一章，然后撒玛利亚，最后才到世界的极处。耶稣差遣众使徒去传道时，曾吩咐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想要首先和自己的选民以色列坚定盟约。经常听到有人说，哦，犹太人以前总是找基督教的麻烦，真是天大的误会，因为早期基督教会都是犹太人，我们阅读的圣经都是犹太人保存的，使徒大都是犹太人。当五旬节圣灵配降，几千人同日受洗，对象是谁？使徒行传二章，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但以理说，上帝兑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会用整整七年和你的后裔坚定盟约。前面三年半由弥赛亚亲传，随后主被剪除，剩下的三年半通过听见他的人坚定，就是使徒。正如希伯来书的描述，他坚定盟约是通过听见他的人完成，对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气断的同时，圣殿之中发生了什么？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照一下这两处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第14节，这幔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有两样东西裂开或被撕裂，幔子和大祭司的衣服。都有谁还记得那节经文？该亚法疯狂地撕开衣服，按立位律法，大祭司的衣服绝不能撕裂。从此便有了新的祭司制度，经上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而圣殿的幔子从中裂开。为什么？因为地上的圣殿发生了变化，共有两处圣殿，一座在天上，另一座在地上。经上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复数不是你的，是你们的。经上说，你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耶稣就是新殿的房角石。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有人不满，他这是恐吓要拆圣殿吗？但约翰说，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基督在坟墓中三日后复活，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地上的圣殿仍然存在，你和我都是祭司，你和我就是圣殿的活石。因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末时代的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地上圣所，明白它的本体一直在天上。当年摩西在旷野中建造一栋圣所时，经上说他是按照天上圣所的样式。基督正在那儿作为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但我们也是地上的灵宫，是上帝的圣殿。阿们。好吧，现在可以再加上一个时间点，从主前457年开始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基督受圣灵之洗，耶稣用三年半时间亲自传讲真道，他死于主后31年，剩下的三年半通过他的使徒继续做工，接着便到了490年的终点，预言期结束。历史和预言毫厘不爽，不过别忘了前面但以理书八章的预言，那个预言中提到了数字2300日，第十题。耶稣告诉使徒，首先要向谁去讲道？马太福音10:6，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使徒们严遵主训，首先他们基本都只在犹太人中间传道，去犹太人的会堂，在亚洲旅行布道，持续了3.5年的时间。那么耶稣如何警告他的选民？这是第11题。他说，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马太福音21:43。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么能结果子的百姓是谁？这是下一个问题，第12题。耶稣提到的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是谁？谁将成为他的新选民？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加拉太书3:29，你们既属乎，跟我一起读，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不是刀格牧师的杜撰，而是明确的经文。都有谁已经接受了基督？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合法继承人，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都是你的。再看一节经文，罗马书2:28-29，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内心受割礼更重于肉体割礼的仪式，千万别误会，我也算是半个犹太人，我很自豪有这个血统，不是骄傲，只是低调的自豪。可以这么说吗？但我希望大家明白，上帝已不再为以色列民族预备特别职工和使命。保罗说，我们是被接在以色列的枝子上，这就是基督徒身份的意义。圣经中的约只有一个，立定新的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新的约。若想接受耶稣以他的宝血和生命重新坚定的约，至少要成为属灵的犹太人，属了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至今我们仍然要学习旧约，我们是所有先祖先贤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利亚、大卫等等等等，我们是属灵的儿女。是否感到振奋？撒冷人人有份。继续看这张图表，是下一幅，开始是出令重建圣城，最后再回顾一下各个时间段，仔细看表格下面，首先有69:7，之后是基督受洗，他花了3.5年亲自传道，另外3.5年他借着使徒向犹太人传福音，最后到主后34年又有什么事？好吧，打开圣经，尽量快点翻到使徒行传7。使徒行传7，斯提凡是基督教教会第一位殉道士，审判耶稣的同一群人同样狡诈地宣判他的死刑， 斯提凡向百姓分享了3年半以前彼得的五旬节正道，美好的福音。可惜听众并没有觉得扎心而担忧，我们该怎样行才能得救？犹太民族的最高法院和宗教领袖捂住耳朵，他们必哀哭切齿，因为不听真理。第57节，众人大声喊叫，使徒行传7章57节，像不像波音飞机波音757？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后来改名叫什么？啊，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主后34年，整个民族都堵住耳朵大喊，我们再也不想听到耶稣的信息。他们像杀害耶稣一样杀害了他的代表斯提凡，诡诈宣判，被暴徒带到城外残忍杀害，被剥去衣服，基督的衣服也被士兵瓜分。接着经常说，使徒行传8章第1节，扫罗当时参与了处死斯提凡。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众门徒开始向外布道，耶路撒冷陷入血色恐怖。从这一年起，向犹太人传播福音的大门被彻底封死，标志就是主后34年斯提凡被害。就在斯提凡被打死之后不久，保罗悔改归主。这是在使徒行传7章、使徒行传10章发生了什么？彼得见异象，主让他向外邦哥尼流等人传讲福音，从此福音不再只传给犹太人。上帝吩咐彼得，别说任何人是不洁的，我愿人人得救，只要他愿意进我的国。使徒们过后才领悟主的意思。第13题，按照天使给但以理的解释，2300年预言时期的末了会发生什么事情？答案，但以理书8章14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然后怎样？圣所就必洁净。还是得从主前457年开始，过了2300年之后，算算到了哪一年？2300年，这是圣经中最长的时间预言，结束的终点是1844年。经上说，那时的圣所就必洁净，非常特殊的洁净，必须得加快速度。大祭司每年一度都会进入至圣所中，在宗教年历的最后一天，以色列这种特殊的仪式预表着通过献祭制度，百姓在过去一年所犯的罪都得到洁净。在1844年前后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张图先留在屏幕。首先，上帝在天上开始洁净圣所的工作，他开始洁净地上的圣所。有一场著名的运动，这些事件列在一起还挺有意思。谁知道1844年前后发生了哪些事？查理斯·达尔文正着手编写著名的《物种起源》，这是进化论主义的起点，进化论的学说。补充一点，达尔文还是位牧师的儿子，也是那段时期卡尔马克思开始构思共产主义宣言。共产主义诞生，这是无神论的起点，进化论和无神论。萨穆尔·摩斯发送了第一份电报，他的名字叫摩斯，摩斯密码。电文内容是什么？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基督教青年会创立，约瑟夫·史密斯被杀死，巴哈派信徒查阅但以理书8章，同一个预言推算出同样的日期，只是赋予他完全不同的解释。还有其他组织，约瑟夫·沃尔夫环游世界布道，约瑟夫·沃尔夫犹太裔传教士，还有一场运动，为今天你我一起来学习本次系列讲座奠定了基础。正是在1844年，全世界的基督徒兴起了一场耶稣马上归来的大复临运动。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无关，那时复临教会尚未诞生。复临意思就是再来，他们相信耶稣马上再临。都有谁听说过也叫米勒尔运动？有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和公理宗教派，但耶稣为什么没有来？他们想，看，肯定是上帝不喜欢我们搞派别分歧，大家应该放下差异，一起查经找到在哪儿出了偏差。似乎突然之间，上帝兴起一场运动，号召各个教派重新回归圣经。这就是我们教会的雏形，现在已有逾1900万教友遍布世界， 也正是他们热心捐助这些福音布道系列讲座。我们相信末时的基督徒必然要回归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历史上有七个教会，最后一个教会叫什么？老底家。老底家是什么意思？百姓的审判。我们从1844年开始，至今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教会历史阶段，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朋友们，其实还有一点内容来不及分享了，我只是尽可能多的准备这些材料，因为时不我待。唯有圣经永不会失效，看看历史，耶稣降生的时间多么精准，完全应验预言。有人可能对这课内容仍有疑问，我要鼓励您尽管大胆的把问题写出来，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我还有很多来不及分享的见证，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到这里结束。有请劳拉姊妹上台，她会为大家献上一首美妙的赞美诗，然后我们邀请场外的观众一起做结束的祷告。
Lord Jesus, I long to be perfectly whole. I want thee forever to live in my soul. Break down
朋友们，今天这一讲信息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在圣所被洁净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牵涉其中，那就是要洗净罪恶。这是你的渴望吗？它是我的祷告。既然耶稣第一次准时赴约，完全应验了预言，他说我必再来，我们是否该相信他的话？ Amen。 现在请他帮我们做好预备。 Amen。